大家好，我是大鱼。很多人说马斯克的政治风波已经让特斯拉在欧洲彻底翻车，品牌要走向末路。但是四月份 ACEC 的数据一出，46.5%的强劲反弹直接打破所有预言。Model Y 重夺销售冠军，用产品力狠狠回击质疑。这一波增长究竟是昙花一现呢，还是结构性的逆转呢？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OK，Let's go。第一部分，特斯拉欧洲狂飙。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一直有人在说特斯拉在欧洲要完蛋，马斯克搞政治会把特斯拉的品牌搞砸。但是4月份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出来之后，让我们感觉到特斯拉已经走出谷底。特斯拉4月份在欧洲 46.5% 的增长不是运气，也不是政策的糖衣，是产品用行动狠狠回击一切噪音。先来把数据一次讲透，全部来自 ACEC 官方数据。4月份全欧特斯拉新车注册量达到了10654辆，年增 46.5%， 这是连续第三个月的正增长。单看欧盟内部更猛，9169辆，增长了 67%。 2025整年特斯拉在欧洲都被竞争跟政治风波拖累，销量掉了将近 27%。 很多人已经在写特斯拉欧洲时代结束的墓志铭，结果26年一开春就开始反弹。3月份 Model Y 杀回欧洲单月销售冠军，从1月的第42名直接登顶，到了4月更是直接把气势拉到了最高点，前4个月年比整体增长也接近 45%。 Model Y 依旧是欧洲最吸睛的电动车之一，性价比直接把对手甩开。国家层面更精彩，法国增长 112%， 瑞典 111%， 丹麦 102%， 爱尔兰增长 100%， 这四个国家都是直接四位数的喷发。比利时增长 47%， 罗马尼亚 53%， 荷兰瑞士也都是正增长。在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的市场，4月份是3149辆，年增了 256%。 特斯拉在当地纯电车市占达到了 4.9%， 德国整体纯电车的渗透率已经冲到了 25.8%。 当然也不是处处开花，挪威跟葡萄牙因为税制调整跟交车时间问题分别下降了 71% 跟 43%， 但这只是局部的政策跟交付的波动，并不是需求消失。在5月份的18到24周，欧洲部分国家涵盖欧洲 60% 销售，特斯拉卖了3600辆，周增 32%， 年增 67%， 年初至今增长已经超过 45%。 法国西班牙更是有创纪录的高点，这就说明这一波增长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结构性的回归正常。更大的画面是整个欧洲电动车市场根本就是在爆炸。前4个月欧盟电池电动车注册量是 74.6万辆，市占率达到 19.7%， 远超去年同期的 15.3%。 纯电、混动、插电混动加起来已经超过新车注册量的2/3，汽油、柴油车在持续的崩盘，油价高，政府补贴重新到位，还有消费者接受度的提升，这三管齐下把电动化的转型速度推得比传统车厂预期要快很多。中国的品牌也杀进欧洲，比亚迪在欧洲同样大幅增长，奇瑞更夸张，有单月 300% 以上的爆发，主要靠的是捷酷 SUV 在英国的热卖。捷酷7这款车就是插电混动车，但是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当中，斯特兰蒂斯跟大众这两大传统巨头各自砍掉了大约100万辆的产能，这不就等于把市场份额拱手相让吗？当你看到欧洲车厂在缩编，特斯拉跟中国新势力却在抢地盘，就知道结构性的转变已经停不下来了。之前总是有质疑的声音说，二手残值和支援网络是买纯电车的最大风险，结果挪威、瑞典这些先行市场的燃油车二手价早就开始崩了，而纯电车在这些国家已经对燃油车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所以说产品力才是真正的王道，品牌政治的风波再大，消费者最后还是会用钱包投票。很多人都以为2025那一波马斯克的政治风波会把特斯拉的品牌搞死，其实现在回头看，那些都只是暂时的噪音。真正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谁在网上吵得最大声，而是谁的车开起来最香，软体最强，支援最久。特斯拉没有跟酸民一对一吵架，他们直接把 Model Y 的续航、价格、 OTA 更新还有 FSD 越做越强，让欧洲消费者自己感觉这辆车是真的好开，真的省钱，真的有未来。这是让产品自己来说话，让 FSD 在欧洲逐个推开多个国家审核的大门。当传统车厂还在纠结要不要 all in 电动车时，特斯拉已经把 FSD 当成了核心竞争力在推，把 Model 3和 Y 的每一辆上路车都当成未来 Robotaxi 舰队的种子。当然隐忧还是摆在那里，能源价格因为地缘政治可能会持续的波动，中国品牌的价格战也会越打越凶，而部分国家的补贴政策说变就变。特斯拉在挪威、葡萄牙的短期弱势就是在提醒我们，交付时机跟区域的政策永远是一个变数。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才更显得这一波 46.5% 的反弹有多么的珍贵，它不是政策糖衣，是消费者真金白银投给更好产品的信任票。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特斯拉在加拿大的销售数字，明明今年开头不太顺，结果4月份就突然爆了3800辆，这个数字一出来很多人都傻眼，这是18个月以来最好的季度开局。为什么明明加拿大市场这么乱，特斯拉却总能找到办法反转局面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加拿大的情况。 况，从特斯拉最新的销售数据到 Model 3的规格调整，再到中国对手也趁机杀进来，全都给你讲透。先来看最硬的数据，四月份特斯拉在加拿大卖了大约3800辆，比去年同期暴增150%，比今年一月份也多了120%，其中 Model Y 占了58%， Model 3占了38%，两者几乎包办所有的交付。从历史数据来看，这是特斯拉在加拿大第二好的四月份表现，也是长达16个月以来最强的单月销量。重点是，这直接结束了连续6个季度的开季疲软，变成了2024年第四季之后最好的季度开头。从今年前4个月的累计来看，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41%，年增了51%。你可以想想看，这一波反弹来得有多狠？为什么销量突然就起来了呢？最关键有两件事：第一是特斯拉开始从德国柏林工厂进口 Model Y， 直接避开美国车的关税压力，价格一口气砍了最多20000，现在不但更亲民，还可以拿到联邦5000加币的补贴，再加上各省的激励，让买家真正感受到购车压力小了很多。第二是新款 Model 3高阶后驱版从上海超级工厂进口，起价只要39490加币，这可是特斯拉在加拿大史上最便宜的新车，配置上是463公里 EPA 续航，来自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这两招一出，加拿大的需求立刻回升，电动车市场整体也在跟着复苏。三月份特斯拉在加拿大纯电车市占率重回12%以上，在整体车市的市占也从一月份的低点反弹。但是另一件事让人感觉有点遗憾，就在大家兴冲冲下单这台超值 Model 3的时候，早期的客户陆续收到了特斯拉的通知，要他们接受变更才可以完成交付。一个重要的改变是零百加速从原本的4.2秒中间短暂改成了5.2秒，最后改成了6.2秒。第二个改变是超充最高功率从250千瓦降到了175千瓦，而且电池和驱动单元的保固也从8年19万2000公里缩减到了8年16万公里。这件事从一开始特斯拉处理的确实不太漂亮，很多早期下单的客户就是看到原本的规格才果断下单，结果后来特斯拉没有做任何的通知，却悄悄地改了数据，现在还有客户正式签字才肯交车。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大家也都能想到，就是变更产地，为了把价格压到最低，调整了硬体和规格，换来的是让更多普通家庭真正开上电动车。磷酸铁锂电池虽然性能数据不如以前，但是日常使用更耐造，寿命也更长。不过特斯拉也没有完全置之不理，有客户直接联络加拿大客服团队之后，收到了 FSD 试用、免费超充额度或者其他的补偿，交车最快下周要在安大略省开始。另外一边的压力也不能忽略，中国的竞争对手因为加拿大把中国电动车关税从100%大幅降到6.1%，还有每年49000辆的配额，这就让比亚迪、奇瑞这些品牌已经准备在26年下半年正式杀进了。吉利本周已经向加拿大运送2辆新型电动车进行测试，这2辆新车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被发现。同时，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正根据新的进口框架向加拿大出口其首批莲花品牌电动车。根据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吉利 EX5 电动 SUV 和尺寸比较小的掀背车这周三在机场被拍到正在卸货。虽然吉利还没有公布这两款车型在加拿大的上市计划，但这2辆车在加拿大的出现强烈暗示着该公司正在为可能的上市做准备，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认证和测试工作，目的也是为了从有限的额度当中分到一杯羹。值得关注的是尺寸比较大的吉利 EX5， 这是一款紧凑型电动 SUV， 已经在包括澳洲和东南亚在内的多个市场上市。 EX5 的定位是一款注重性价比的车型，它将和特斯拉的 Model Y 产生直接竞争。如果这款车在加拿大上市，它的定价可能会很有竞争力。在澳大利亚， EX5 目前的起售价大约是41990澳元，以当前汇率来算的话大约是41500加元。有趣的是，吉利并非单一的汽车制造商，而是一个庞大的汽车集团，他们旗下拥有沃尔沃、吉星、莲花、极客等多个品牌，所以他们未来任何进军加拿大市场的策略都可能会涉及他们旗下多款车型之间要争夺有限的进口配额。那么现在来看，特斯拉虽然是先发制人，但是可以预见的是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这就是市场的本质，永远不会给你完美的剧本，你只能像特斯拉一样抓住机会调整策略，然后就是往前冲。总结来说，四月份的3800辆不是一个偶然，而是特斯拉用全球供应链加价格战加激励政策一套组合拳打出来的漂亮反击。 Model 3虽然规格有调整让人小小的遗憾，但是不到40000加币的入门价，463公里的续航，依旧是目前加拿大最划算的电动车选择。未来的几个月，随着更多的新车到港， FSD 持续的推进，我敢打包票，特斯拉在加拿大的势头只会更猛，你同意吗？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我认为自己相当温和，我不是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极端自由意志主义者通常主张政府越小越好，接近最小政府或者无政府资本主义，甚至希望私人企业承担国防、警察等功能。而马斯克明确反对这一点，他认为政府在某些领域有合理的角色，尤其是监管角色，他支持政府作为有限的监管者，但是他强烈反对政府过度介入经济。他提出的具体数字是，大约1/3的经济产出由政府主导，一旦超过50%，他就认为有问题。他还明确地指出，私人部门比政府的效率高大约10倍。马斯克还用东德和西德、北韩和南韩作为实证，来说明政府的占比 比越高，经济的表现就会越差。这样来看，马斯克属于中间偏右、古典自由主义的务实派，他既不是一个左派的大政府支持者，也不是无政府倾向的极端自由意志主义者，而是一个有限政府加上自由市场的务实者。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